亲爱的伙伴们，亲爱的弟兄们，亲爱的姐妹们，大家晚上好！谢谢大家的祝贺，谢谢大家的祝福哈！我收到很多很多的祝福，谢谢大家啊！但是我今天因为忙着在准备这课程，所以呢，我就没有分心，我就从早上我就开始起来，我就开始灵修，过后我就坐在电脑啊，一直到现在啊，所以谢谢大家的来自四面八方各样的祝福哈、啊，谢谢大家啊，好，感谢主哈、啊。那今天晚上呢，我们就来到了甘甜如蜜系列哈、啊。那么呢，甘甜如蜜系列是在我们在农历不是，我们是在跨年过后哈、啊。就跟大家分享的甘甜如蜜系列啊，那我们的甘甜如蜜系列呢，主要是针对我们每一天的衣食住行啊，这几样东西来到去针对我们的生命的这个部分，好叫我们可以来到更加知道我们活在的世界，更加知道我们活在的每一天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啊。其实很多时候呢，真的我们每一位哈、啊，我们我们每一位啊，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被这个世界深深影响，但是大部分时候我们并不晓得，或者我们并不知道。所以呢，甘甜如蜜呢，就是让我们可以更加明白我们的衣食住行哈。那其实呢，原本我的甘甜如蜜系列呢，原本是食有四课，然后呢，行有四课，然后呢，住有四课。啊，住有两课，那过后呢，一有两课哈、啊，但是呢，我都把它简化了哈、啊，我就接下来每一十我们讲了一行跟十跟住我们还没讲哈、啊，所以呢，我就用一课一课把它讲完哈、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到7月15号哈、啊，到7月15号，好，感谢主，今天甘甜乳蜜系列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行哈行，我们第一课到第四课已经分享了食，那今天分享行，那其实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衣食住行这个部分呢，我们每个每位的弟兄姐妹都知道嘛哈，衣食住行有谁不知道的对吧？但是呢，其实如果我们讲到现代的行又是啥？然后呢，现代的行呢，其实我基本上把它归纳为三大类。基本上我们懂得这三大类，我们就知道的怎么去应对，我们就可以活得更好哈。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活得更好，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的价值观或者我们的生活每一天已经融入了这个世界的价值，所以呢，我们得回到圣经去明白圣经，了解圣经，知道圣经，过后呢，从世界的价值，世界的这种的影响，抽身出来，进到圣经的价值，圣经的思想，圣经的思维。啊，这样的话，我们生活才能更加轻省，更加轻松，更加自由哈。那现代的行是什么呢？那按中国传统文化哈，对人类的这个衣食住行，就是了解为一个最基本的生活所需总称，如何生活的四个核心方面。衣食住行，人活在世上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与日常方式，就是称为衣食住行哈。那古代的时候呢，衣食住行是什么呢？衣就是为我们来到去御寒哈，遮体哈，还有是顺服礼仪，所穿的不是卫暖，也是有为了身份跟秩序啊。那么呢，食呢就是取自田亩哈，随节随乎节气，能得一日两餐已是天恩啊，这是古代的想法啊。那么呢，住就是求以安身，衣足而居，一屋一院，承载一家几代的根啊，这是居哈。那么呢，行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行走或者出行，就是多为生计 或者是迁徒，顺应自然，行得虽慢，去之去处，不急不乱哈，这个是古代的衣食住行哈。那么如果讲到现代的衣食住行呢，是什么呢？现代的衣食住行呢，我们大概看人家说衣食住行，民与食为天啊，这是我们中华民族，食是很重要，所以我就放在第一课。那么呢，传统的衣食住行就是穿着。饮食、居住跟出行，哈，这是传统的。现代呢，伸延到什么呢？一是讲究品牌、时尚和形象；十呢是讲到美食，餐饮，还有现在有很多的是咖啡文化或者是茶文化啊。那么呢，住呢，其实它也是关乎跟工作、事业跟生活空间。那行呢是。交通、手机跟连接哈，所以这个是现代的这个延伸啊。等下我们会更加晋升，一个一个跟大家分享哈。那么呢，其实我发觉到很多的衣食住行的这个整个的最基础的东西呢，其实二者老早就在那边布局，好叫我们大家都掉进坑里面。那所以呢，今天我们要从坑爬出来哈。那么呢，我们看到为什么在这里呢？食我们讲过了哈。那么呢，为什么我们看住呢？诶，这里为什么住会是工作呢？那住会是工作，原因很简单哈。传统上呢，住是属于物理空间，现代呢可以讲是设计啦、房产啦、共享的空间，以理解为扎根哈。那工作的人呢，他的安全感跟归属感，工作的目的与比例，很多时候离不开房子，所以工作就归纳在住啊。行的话。那为什么手机在这里呢？现代人的行早就不是交通，手机才是真正让人移动和连接的工具，所以呢，导航、轿车、社交、支付全在手机哈，所以这个是更加是属于行。所以呢，如果简单的跟大家讲呢，就是一是品牌、时尚、形象，十是美食、暴饮、体验。住是居住品质与事业，行是交通，然后呢数字连接还有手机，所以更加简单的了解今天的现代人的衣食住行，就是票子、卡子、袋子还有机子，就是我们的衣食住行哈。所以你想想，今天呢大概就是出门其实就是一机就能解决票子的问题。还有借贷卡、信用卡哈，信用卡今天大概是花呗就能解决哈。然后呢，接下来就什么呢？贷款哈，贷款哈。所以基本上呢，今天呢，就是我们讲说，以前是衣食住行，民与食为天。现在很简单，现代人呢的衣食住行是票子、卡子、袋子、机子。机子为最优先，因为一个机子全部东西都可以解决了啊，这基本上是现代人的一个文化啊。那么现代人的行呢，我其实把它归纳为三大类哈。那我们今天呢，如果我们谈到现代的行啊，古代的行呢，就是两条腿走路，牛、马、驴、还有马车、驴车、牛车，来到行千里哈。那现代的行已经彻底了改个面貌。总归呢，可以把它归纳为三个层面，三大类。交通就是我们身体如何移动，数字是连接我们的思想如何流通，手机是两者的枢纽与入口。所以呢，我就把它归纳为三大类。那么呢，其实我越花时间去查考考察，我越发觉到其实这三大类呢，如果我们不小心，我们已经掉进了现在世界零的一个圈套哈。所以这三样东西几乎掌握现代每一个人的节奏，每一天的节奏。今天呢，我们不是讲科技的好坏，我们是在问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就是 世界的灵是否正在接着这三样东西悄悄的来到掠夺我们呢？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哈。来到掳掠我们、掠夺我们哈，我觉得真的很值得去思考。圣经里面哥罗西书说什么呢？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他的离学，还有虚空的谎言、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啊。这里的掳去啊，他讲的原文是当胜利品掳去，也就是说呢，今天如果我们不小心。我们常常看到被鬼掳掠去，被鬼服之类等等。这个部分呢，我们知道被鬼服就是被鬼掳去、被鬼掳掠、被鬼来到占有啊，这个部分是属于这样。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如果看到哦，那个鬼的状况啊，比如说忧虑啊。比如说暴躁啊，比如说生气啊等等，这个很容易去变哈。但是呢，我们如果来到这个经文，我们就发觉到呢，世界的灵哈，它在我们的价值观，在我们的思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一个节奏里面，它已经是掳掠了我们，到我们被掳掠也不知道。所以这种的掳掠呢，它不是邀请我们，也不是说服我们，也不是来到去就是说恐吓我们、威吓我们，而是在不知不觉的把我们当成生理品带走了。今天世界灵正借着这三个层面，就是行的这三个层面在做这一个事，所以今天晚上的课很重要啊！我们要来到去分辨出，哎，到底我生活上，哎，哪个部分被他掳掠了，或者被他拥有了，或者被他占有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需要我们认真去应对的问题，所以也就是交通。就是我们身体如何移动，接下来是数字连接，是我们思想如何流动，第三是手机，就是两者的枢纽哈，曲纽，还有是入口哈。那么呢，在这里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就是现代的行其实是交通嘛啊。如果我们大概如果我们回到这个古代的时候呢，我们大概大家都能知道哈，我们古代的时候呢，大概的讲到交通的话呢，就是出行嘛。那出行的话，你可以讲走路，或者是骑骆驼，或者骑马、骑牛、骑驴，基本上是古代的一个交通工具哈。那如果我们发觉到交通工具的这个的的发明呢，它其实是为了快，然后更快，然后再更加快。所以呢，你会发觉过去的时候，比如说骑骆驼很慢，骑驴很慢，过去马比较快了。那过后呢，到了工业革啊，过骑马车，对不对？马车就更快了啊。那过后呢，到了工业革命的时候，从脚踏车到摩托车，到汽车，到蒸馏车，过后机械车，过后现在到这个电车，对不对？所以呢，基本上你会发觉，整个的这个速度是越做越快，越走越快。所以呢，大概我们能发觉到交通其实它离不开速度，它一定跟速度对齐的。所以会发觉这个文化走下来的时候呢，你就会发觉东西越来越快，东西越来越快，甚至到现在呢也发明了从动物为交通工具到科技为交通工具，过后呢现在就已经到了是飞机啊、火箭啊，还有各样的这个行星啊之类等等哈。所以呢， 它的速度会一直往上的叠加哈。所以行呢，如果我们来到现在的时代的现在的高速发展时代，飞机、高铁、汽车、摩托车，然后呢轿车之类等等哈，我们可以在几个小时抵达几百公里外的城市，速度本身不是罪。但速度带来一个现象，就是让我们，让我们停不下来哈。现代的人很怕慢，害怕等，害怕空白。堵车时，我们焦灼躁焦虑哈。那么呢，等红灯时，我们等不及，我们要打开手机再滑手机。坐车时，我们不断的来到刷视频。啊，连走路时我们都塞着耳机听着什么呢？播客或者听着或者看着手机玩着手机，所以呢，你会发觉这个的速度不断叠加在前面的时候呢，它引申出一种的这个交通不断越来越快，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让很多的人都停不下来。等不下来，就产生一种的速度或者一种的着急，哈，很着急，很急躁，哦，要马上立刻现在。所以呢，有一种的灵，一种的恶者的工作，他在背后不断的在做这一个影响，就是让我们走进的一个立马现在。立刻马上现在的一个文化，就是一种速度不断的继续，一定要我们快速马上现在立刻这样的文化，来到不断的催逼我们去停不下来，等不下来，这就是这种的一个你要讲一个灵也可以，你要讲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产生一种的文化，让我们跌进这个圈套，让我们没停不下来，我觉得也可以啊。所以大概我们能看到呢，过去是骑马车，过后呢骑油车，过后呢骑电车，以后可能我们骑的就是叫飞车哈。所以是整个的发展的文化，所以呢，我们今天所在的一个世界的文化呢，就是进到人类进到工业化时代哈。那现在工业化时代过后，进到科技化时代过后，现在又要进到这个人工智能时代的时候，你会发觉什么东西都快，要立马现在，马上现在，马上等等。所以我们就处在一种的叫什么呢 ？Instant world， 就是。一种的速度，迅速，即刻、立刻、马上的一个文化。所以呢，也就是说，你看到世界最好卖的餐厅是什么呢？最好卖的餐厅就是麦当劳啊、肯德基啊、必胜客啊，或者是美国的这些很多 Popeye 啊。In and out 啊，这些品牌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要迅速的，要速食的，要马上立刻现在的这种的文化。所以呢，这种的文化其实你说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那你如果我们看看这个图呢，现在立刻马上啊，你看这个图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觉呢？或者是你在看这张图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觉呢？你看的，你专注在这个图的时候，你会，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发觉到，哇，很乱啊，很晕啊，很昏啊，很急躁啊，很暴躁啊，很说不出啊，就是觉得是说哇，那个会不会有这种的现象就会产生哦？如果你看这幅画，如果说你看这幅画呢，现在立刻马上立刻现在哇，这个时候你会有什么的感觉？你会觉得说哇，这种好像那种平安就不在了，那种的平静就没有了。那种的宁静也没有了。你一进到这个文化的时候呢，真的很难很难让我们停下脚步去清静神啊！对，我觉得这个北京的多家讲的这个对的，很催命啊，催时间，很哇，就是你会发觉很燥啊，很 停不下来啊，很哇哦！所以呢，这种呢，我称呼为是一个叫什么呢？急躁的灵哈，急躁的灵说呢，你不能停，停下就落后，落后就失败，你要快快快，立马，立刻马上现在，所以呢，因着这个速度。这个即刻的这个文化呢，其实呢，渐渐让我们失去神，渐渐让我们，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不见了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急躁的灵，很停不下来的灵，很不能等的灵，是一种的。所以它是一种的很急躁的东西哈。那这种急躁的这种东西，或者这种速度，马上立刻现在，圣经有没有呢？我还告诉大家，还真的有啊。哎，我们请这个梁善帮我阅读一下哈，大声宣读一下。
传七章九节，你心里不要急躁恼怒，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H926，干扰、害怕、急促、被干扰、惊慌、害怕、急忙、冲促、赶快行动、加快、急速、加速。快速得到，加速，赶快行动，催促。
好的，谢谢哈。所以在原文里面呢，这个的急躁哈，被翻译为急躁，但是它原文叫 Baha 的意思就是讲到一种很干扰，会让我们害怕甚至惊慌，然后呢急忙急促加速加快这种的加速等等这样的一个一个的原文哈。所以呢，这个的东西呢，就会影响到这个人坐立不安，如同我们讲说在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哦，就是哇，就是很焦灼、很焦虑、很焦灼，要马上立刻现在等等等等这种情况等等啊、哦，所以这种的影响呢，其实在圣经里面呢，确实这种的状态，或者是可能是这种也是一种的灵。我觉得这个得更深的去探讨哈，但是呢，多多少少，我觉得它应该跟灵也是相差无几啊的了啊，相差无几啊的了哈。在圣经里面呢，我们看到这种的东西的运作的时候呢，影响了谁呢？影响了这个扫罗哈。那扫罗我们知道呢，他当时候他是害怕嘛，自卑嘛，对不对？哈，扫罗是自卑。然后呢，就害怕那些民众跑了啊，这个是他的一个自身的问题哈。扫罗王因为当时跟萨姆约定什么时候献祭，献完祭了过后呢，就要去打仗了，对不对？那么呢，萨姆尔没有来啊，萨姆尔约定的时间没有来。他就自己赶忙去献祭，因为什么？他等不及。所以呢，我们能看到呢，扫罗王他的生命的问题是有一个自卑，有一个没有安全感，所以呢，没有不知道身份感，没有归属感，所以呢，他有一个洞在他生命。但是当时候呢，我们看到是什么东西在影响他呢？啊，当时候影响他的极大的可能就是这个巴哈在影响他，因为呢，这种灵这种的运作就告诉你，再不献祭就来不及了。所以圣经就记载他当时很焦虑、很焦灼、很急躁、很要马上立刻现在，这种情况，你能看得出当时，你能想象得出当时扫罗的心情。扫罗的整个的心思、整个的做法等等，就是很焦虑、很急促、很急躁、很要加速、很要急忙的、很要赶紧行动的等等，完全符合跟这个巴哈的原文啊、哦。所以我可见得就是说，当时他自身有问题是对， 但是呢，当时候他被影响的就是这个巴哈啊，这个巴哈，所以他的意思是再不献祭就来不及了啊，这就是巴哈的意思啊。所以扫罗当时候就有着这样的一个经历哈。那么呢，这个部分呢，我们看到扫罗，当然这个的部分呢，就让他到最，让他得到的结局是什么呢？得到的结局就是神就什么呢？神就来到说，我拣选扫罗后悔了，现在我要来到废掉这个王哈，废掉这个王哈，这是巴哈的意思啊。OK，那么呢，接下来呢，第二呢是亚伯拉罕哈，跟萨拉他就找了夏甲哈，那他们的心情是什么呢？他们心情是神太慢了，哎呀，神啊，你说要给我给。给我，然后呢，我就等等等等，我等不及了，我自己来啊！啊，这个也是属于巴哈，所以呢，在婚姻这方面呢，我告诉大家，在这块东西真的要非常非常谨慎，非常非常谨慎啊！所以在我生命当中呢，其实所以你会发觉，当你看到身边的人都结婚了，身边的人都这个，你越巴哈巴哈巴哈，哎呀哇，坐立不安。哇就这样，所以这个这种的，你就能很明白了啊，所以他就不能等了嘛，不能等了过后呢，就帮助神了哈，去帮助神。那帮助神了过后怎么样啊？帮助神了过后就造成了两族打。什么互相残杀、互相仇恨、互相战争，打到现在，打了几千年哦！我的天呐，你看啊、哦，从那时候，以色列出埃及，然后呢，以东，然后呢，开始打仗，对不对？开始打仗，打仗，打仗，打仗，那过后呢？一直打咯，一直打到现在咯，现在还在打咯，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可惜啦，很可惜哈。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因为整个世界的文化嘛，哦，世界的文化就是马上立刻现在，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就是不能啊，神你太慢了，我不要等了。但是问题是，如果我们不去等的时候呢，哇哦！所以呢，你不去等的时候，你发觉，那个的结果其实是很痛苦的哈。所以感谢主哈，所以恩宠就很有体会。他慢慢等，慢慢等，等到神预备的时候，他就哈利路亚，哇哦，真是幸福快乐美满了，哈利路亚啊，感谢主啊。但是就这样讲了啊，我们生命当中有太多的功课要学了，所以你会发觉呢，有些功课呢，就是说有些功课。就是说，哎，我们学会了，有些功课我们还学不会，所以上帝不断给我们更多的功课学，那功课学的就是要更像他了啊。接下来另外一个就是彼得，哇，彼得是很容易被巴哈影响的人，因为彼得是一个不要等的人，马上立刻现在。所以我们看到呢，当时候呢，我觉得他的心情拔刀，就是祷告神太慢了，还要求天使来帮忙，不如我出刀吧。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意思了，所以他就马上拿刀起来，哇，看啦、啊，等等，所以这个也是很着急，很等不了啊，很这个哇，就哇这个情况，所以所以求主怜悯帮助我们啊，真的有时候神有时候他不是要慢。只是他是要等最对的时间呢、啊，我觉得是这样啊。这彼得当时也是不能等，彼得的个性里面是很急躁的。彼得哈，彼得是ID 哈，是很急躁的，头脑不多想了哈，是这样啊。然后呢，如果我们看巴哈。这个东西呢，你也可以讲是一个灵啦，或者你也可以讲是一种的捆绑啊，它是一个催促急躁。慌乱，使人失去安息，哈，就是这个巴哈。然后呢，他的特征是总觉得来不及，害怕错过机会，不愿等待神，凡事追求立刻结果，决策被压力推动，哈，决策决定被压力推动，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的原文，这种或者是这种的灵的一个，在背后 挑起的一个结果就会是这样咯，所以今天你会发觉现代的我们先不要讲说，就是说急躁一个东西先哈。现在你看到很多的年轻人哈，他们有一种的心态就是叫 FOMO，FOMO 就是害怕错过机会哈，feel of 就是FOMO，feel of 叫什么？feel of missing out，对，feel of missing out，所以呢，就是你会发觉到今天你看到的，哇，这个手机刚出，哇，这个的小孩要这个手机，那个小孩要那个手机，哇，这个小孩去做这件，去做这件事，甚至去吸毒，哦，他也觉得他也要，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种的心态，就是说害怕失去这个机会哈，所以这种的 FOMO 哈，现在是越来越严重，他的。影响是什么？它影响就是巴哈这东西在背后做影响。我没想到它影响是可以影响到那么现代的年轻人很大的问题就是 FOMO，我不可以错失机会，别人有我要有这个情况，所以这个是巴哈做的影响了啊。所以呢，我们正在失去什么呢？我们正在失去的。如果这个巴哈的影响哈，或者这个灵的影响呢，会让我们失去什么呢？我们第一，我们失去的是安静啊。那今天老师讲的，你看到哪个孩子、哪个弟兄、哪个姐妹可以很自然的心平气和的安静下来的，其实真的都是不多哈。所以诗篇46篇第10节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这里的原文休息的意思，原文并不太是休息的。Rafa 的意思是放手、松开、停下来，比较是适合这个原文的翻译啦。神说：“停下来才能认识我。”但我们生命的节奏已经不给神留下这个空间，同意吗？很多弟兄姐妹很喜欢服侍，很喜欢侍奉，很喜欢听课，很喜欢祷告，很喜欢敬拜，但是呢，几乎没有多少次是可以真的是放手、松开、停下来，或者是安静。你说对不对呢？同意吗？大家说，OK。那么呢，在这个部分的时候呢，我要跟大家讲啊，这一位是一个心理学医生哈，是心理学医生呐，是不是基督徒？我不知道。他在他的心理学里面呢，他就有做一个叫安静与自我觉察哈，是叫威廉詹姆斯哈。他在19世纪的时候就指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资源，看到吗？注意力是有限的资源，我的天啊！昨天我们在上什么课？昨天我们上的课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就是说那个你去到那个那个其他的宗教共济会，他要的就是时间，还有什么呢？还有是注意力哈。所以你看呢，他说注意力是有限的资源。噪声不断的强制，征用我们的注意力，安静则归还主动的选择权。现代的研究，它补充是什么呢？就告诉我们呢，安静呢能提升我们情绪的调节能力，安静呢能减少我们的疲劳，安静能促进深度的专注。哈利路亚，这是心理学说的哈。然后呢，神经科学呢，它对安静对大脑的作用呢的研究，他说呢，当人停止外部刺激进入安静时，大脑并不关机，反而激活一组称为默认模式网络的区域，负责自我反思、整合记忆、创意联想。道德推理，所以呢，安静不是空白，而是大脑最深层的内部处理时间。哈利路亚！哇哦，哇哦， 哦，你看啊、哦，所以原来安静是这么重要的哦，哦，你看到吗？所以这个是科学哈、哦，这是科学哈、哦。还有呢，另外一个有很有趣的一个实验哈、哦，就是在这个杜克大学的，他就研究哈、哦，他研究的对象是小老鼠哈、哦，小老鼠啊、哦，小鼠啊、哦，他每天呢就给一批呢老鼠呢是2个小时完全的静默。然后呢，他发觉到呢，这个有2个小时完全静默的老鼠呢，会促使他们的海马体负责记忆与学习的，产生新的神经元啊，比任何的音乐刺激效果更加明显。所以要不要安静呢？所以呢，你跟你上面的、下面的、左边的说。明天开始叫我安静，我觉得很重要，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安静真的很重要。原来哈，那第二呢，失去什么呢？失去等候哈，等候哈，啊，失去等候。那为什么呢？那你看哦，圣经说呢，耶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嗯哼。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圣经也说，但那等候耶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如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所以呢，你会发觉呢，当这个巴哈的灵在运作的时候呢，我们会失去的第二样东西是等候，因为你很急躁，你就不可能等候我的，你就一直什么呢？一直是急来急去，等不下来，停不下来，等等哦。所以我觉得这个这个要来到去认出这个的灵，这个的运作，我们才能真正走进等候啊。那你看哦，王明道牧师呢，他有一段的这个真理的腰带嘛，他说呢，未曾清楚明白神旨意之先，不要跑得太快，恐怕你跑错的路；已经清楚知道神的旨意之以后，不要走得太慢，恐怕撒旦和你的肉体拦阻你，使你不顺服神。那么呢，我要跟大家讲呢，很多时候呢，在于我们还没清楚神的旨意，我们就跑在前面啊；还没了解神的心意，我们就已经做了决定；还没有祷告清楚，我们就已经跳踏了进去。那么呢，我们就是都是在走冤枉路。都是在走着旷野不断的绕，所以呢，属灵生命我就跟大家讲嘛，属灵生命呢，它不是看你年纪多大，信主多少年决定你的属灵生命的年岁，你的属灵生命的年岁呢，是取决于神给你多少考试，你多少考试过关，你就可以更加快成熟，更加快长大。属灵岁数不断的在增长，所以呢，如果说一个人他信主50年，但是他不断的没有等候神，没有安静下来，没有听清楚神，没有明白神的旨意，他不断带走的都是原地在踏步，他根本就没有增长到属灵的岁数。大家要记得，原本呢，从埃及去到迦南美地只需要40天的行程，但是他们走了40年，所以如果说有，如果当时有一队军队，他是顺从神的，他40天就走到迦南，他就进到他的考试。但是呢，以色列人走了40年，他没有进到他的考试。所以伙伴们，我跟大家讲，等候是何等何等何等何等何等的重要，求主怜悯帮助我们。特别我们在这个年代哈，等候真的不大容易哈。老实讲，我记得在我生命当中有过很多次的等候，就比如说，我在进神学前，我在家等候了大概是4个半夜啊。那么呢，我在去欧洲前，我大概等候了大概半年哈。然后呢，然后 啊，当然还有很多啦哈，当然包括我在开始我们的平台之前啊，我也是等候了，也应该有也是大概有五六个月啊，五六个月啊，五六个月，所以等候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常常就跟大家讲，如果上帝还没讲话，我们就开始做决定走了，那么呢，我们走的一定是冤枉路。那你何必去走冤枉路？你听清楚了再走，这时候呢，你就不需要走冤枉路，不是吗？同样功课为什么要考试两次？当考试两次的时候呢，你在看回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呀，我浪费了时间。所以我跟自己讲，就这样。我说我同样的考试我是不会考两次的啊，同样的错误我不会犯两次的哈，所以呢，这个是我对自己的一个要求啦，所以我觉得很重要了啊，所以要如果这个巴哈在运作的时候，我们肯定是失去了等候，我们也不会真正的等候啊。那么呢，第三呢会失去什么？失去安息日哈。那么呢，你又讲说，哎，怎么可能失去安息日啊？我一向来每周我都有去教会啊，怎么可能失去安息日？那么呢，我要跟大家讲的，我不知道大家哈，我记得呢，我在上班的那段时间哈，因为公司真的哇，我是一个新人，我一进去不久，我就已经需要一个人拿着30多个个案啊。那别的同事呢，差不多跟我进去的才十几个个案，所以呢，因此呢，哇，我就特别忙，哇，特别忙，每次去到聚会，我都是要么打瞌睡，要么要睡觉，或者是去这聚会的时候就赶着要走了这个情况，所以呢，就是去到聚会，心思都是在工作上或者在其他东西上，所以这个情况的时候呢，我要跟大家讲啊，这个情况的时候呢，就是讲说你的肉体是在安息聚会，你的肉体是在团契，但是你的灵、你的心、你的人是不在团契，所以这也就是叫失去安息日，同样的意思啊。所以呢，就是讲说不是讲说你没有去聚会，你有去聚会，但是人在心不在。肉体在，灵不在啊，这也不算。所以呢，就是讲说，如果我们每天都这样忙的话呢，每天都这样的话呢，那基本上，如果这个巴哈的灵一沾到你呢，你会发觉你去聚会也只不过是过时间，去敬拜也只不过是应酬应酬，去祷告也只不过是给人看看你的脸，然后就回家了。我不知道你有过这样经历吗？但是我真的有过这样经历，我明白什么叫失去安息日啊。所以呢，去聚会是你无奈的选择，还是你迫切想去的？我觉得真的值得问问自己哈。有时候真的是无奈的选择，我没办法啦，我没办法啦，我是基督徒啦，没办法啦，我是教会的同工啦，没办法啦，我是负责的啦，没办法啦。但是到最后你去那边，你发觉根本是整个心思都是在工作或者在其他的东西上，所以这个同样也是被巴哈影响了哈。那最第四点呢，就是失去了神的同在啊。第四个就失去了同在，就。就讲说我的身体在移动，但我的灵魂常常是孤独的，坐在家旁边，心思却是飘在千里以外。速度让我到处行，却没有真正在神里面，或者在任何的地方啊。所以这个失去神的同在是一定的，因为只要我们停不下来，我们就没有办法遇见神啊。你不要跟我讲说我边工作，他边跟我同在，可以啦，可以啦，可以啦，偶尔啦。但是呢，如果我们真的停不下来，他就没有办法让我们遇见啊。求主怜悯帮助我们啊。那给大家一个真实的例子啊，有一位牧师呢，他就分享啊，因为做牧者都很忙哈，所以他每天得开车去探访会众，路上总是打电话、听新闻、处理事务，然后呢，做这些东西多哈。那一天呢，他决定在车里的时候呢，把所有的音乐都关掉，只是安静的开车并祷告。然后呢，他这一次的经历呢，他就说呢，那是我多年来第一次在路途中真正感受到圣灵与我同在。急躁速度不是敌人，但我们的急躁速度成了我们的主人才是问题。哈利路亚。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值得我们去思考一下啊，或者是我给大家在这个的主题哈，做一个反思哈。那反思是什么呢？下一次坐车的时候、等车的时候、开车的时候、走路的时候，试试这个不掏手机、不塞耳机、不打开电台。不看社媒，只是安静的祷告或默想一节经文，把行的时间还给神。哇，我觉得这很重要哦，这很重要哈，这很重要哈，把行的时间还给神。我们太什么呢？我们太有时候我们真的太过，被世界影响，以致到我们都没发觉哈。我们其实我们就讲说没有啊，我就听赞美诗啊，没有啊没有啊，我就是听音乐啊，没有啊没有啊，我就是听讲道啊。我觉得这都是好的。但是记得吗？刚才我讲的等候。他那个老鼠的试验等候哈、啊，比起其他音乐的刺激来得更有效，看到吗？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啊。所以下一次坐车等车，记得来到不掏手机、不塞耳机、不打开电台、不看社媒，只是安静的祷告或者默想一节经文，我就觉得这个社会是 very powerful，把我们出行的时间还给神，哈利路亚。接下来第二呢是现代的行，或者叫数字连接哈。数字连接其实讲白了就是讲到今天我们的科技，我们的网络哈，它将很多的数字可以，我们只要你可以连线，你到任何地方，你都会发觉数字连接是什么呢？数字连接就是无所不在的灵。变成无所不在，对不对？所以你会发觉呢，你的生活呢，永远在线的世界，WiFi、4G、5G，我们随时随地连接整个世界，新闻、媒体、娱乐、社交、购物、工作全部涌进来，24小时不停歇。这种的连接带来巨大的便利，但它同样的也是带来一种新的灵，我们称为叫无处不在的世界的灵，真的叫无处不在，这个真的无处不在，真的是啊。所以从前世界的影响力是地区的啊，然后你的教会的范围在家啊就能安静，但今天呢，世界的这种灵哈，它真的是在任何时候。后任何时间，只要你可以2G、3G、4G、5G WiFi，你基本上都能什么连到什么呢？连到网络，都能将所有不同的资讯或者数字不断的连接哈。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呢，原本我们看3G、3G 过 4G、4G 过现在 5G，对不对？在我跟大家顺道带给大家，就是说，今天呢，我们看到呢，这个5G 哈，5G 赛道的，美国是第一，中国是第一名啊，第二名呢已经被印度取代啊，在美国现在已经掉到第三了，5G 哈，那么呢，我们看到我们讲说，今天呢，我们大概呢就是讲说，我的手机哈要有这个线我才能接网嘛，但是我跟大家讲啊，这个马斯克呢就搞了一个 Starlink 啊，所以你即便是没有任何的 G，你都能连接跟它的 Starlink 哈、啊，不管在世界的任何角落，这个东西呢，其实有一些的手机公司已经在筹备推出，也就是说，以后的世界并不是你有那个通讯塔，没有那个通讯塔，只要你在地球的任何的部分，你能连接到什么呢？连接到空中啊，那你都可能叫无呃叫。都能连跟全世界啊，都能连跟全世界，所以这个真的叫无所不在，对不对？无所不在，所以呢，有点说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现在我们看这个的联网变成无所不在，所以呢，这个无所不在啊，就变成是世界的三把刀。跟大家讲过嘛啊，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啊，都不是从父来的，是从哪里来的？ 从世界来的。所以呢，我们看到以前呢，攻击我们的时候，它需要分三次，对不对？分三次，分三样。现在无所不在的这个数字世界呢，它精准的每时每刻都可以投喂给我们这三样东西，也就是眼目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那肉体的情欲呢，它只需要在给我们看一些很无厘头的很无厘头的这个，或者是尺度超大的短视频，勾起我们里面的这种愤怒啊，勾起我们里面的这个东西，不断的喂我们多巴胺，我们就停不下来了，对不对？所以呢，今天我能看到的短视频啊，色情内容啊，感官刺激的这些东西呀，基本上快手、抖音、美拍、微视秒拍等等等等，无所不用其极啊，这个是属于肉体的情欲啊，肉体的情欲。所以呢，就是有时候看这个短视频越看越爽，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呢，里面有很多的愤怒不敢愤怒出来，那就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就可以有这个发泄的情况啊，所以呢，越看就越爽了，所以这是肉体的情欲。那接下来呢，眼目的情欲啊，眼目的情欲呢，就是我们越看那个东西，我们越什么越想要，或者越去比较，越去竞争，所以比较文化还有别人的生活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淘宝啊、天猫啊、拼多多啊、唯美会啊。啊，美团啊，小红书啊，巴拉巴拉一大堆等等，基本上这个各方面也是来到勾起我们眼目的情欲啊。那么呢，这个部分呢又勾起我们今生的骄傲，就是什么呢？点赞数、粉丝量、朋友圈，还有形象管理，基本上这些东西全部一击能将我们通杀。以前要攻击我们分三次，现在呢自己买手机、自己上网、自己解决。那这样的话呢，一次将我们三条鱼都钓起来，我觉得这个叫厉害啊！所以呢，社交媒体你看到无所不用其极，今生的骄傲，点赞率多少？昨天我发这个哇，有多少人点赞？我发这个多少人留言？啊，为什么我的留言这样多？为什么他留言这样少？哎，为什么你有看我的脸书，他没看我的脸书？为什么给我脸书点赞，你不给他，我给我点赞？我的天哪！我跟你讲啊，我最近发觉了，就是说，就是因为我本身呢，哈，我本身呢，没怎么发朋友圈的哈，那么呢，我发朋友圈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有时发都发我的小狗啊，或者是发我喝咖啡，就这样啊，基本上你也不会看到我的脸在脸书，或者在任何的社交媒体的哈。那么呢，所以呢，我就没有这个，没有，我没有这个。没有太有这个需要，所以我不会这样做啊。那但是我身边我看到有一些呢，就是说他们做了什么事工，跟哪个牧师讲话，跟哪个什么，他们就会发，那就会点赞不点赞等等。所以呢，我有好多好些次呢，就是说，诶，我刚好刷到的时候，我就留言或者我点赞了。那我发觉到，当我点赞给这个牧师，没点赞给那个牧师，他会生气的哦。他开始就是讲话讽刺我哦，我就讲我的天啊！我就刚好看到，我没看到，不是吗？看到不看到吗？真的是吗？那就这样，所以我就发觉哦，原来对某些人他们是很在乎这个东西的哦。那所以我就发觉到哦，有些人发脸书，他的目的不是分享生活，他的目的是想得到人家的认可。所以就发觉其实很容易，所以我现在都觉得，哎呦，都不大敢点人家赞了，我要点人家赞，你说，哎，这么你点天使赞，你没有点创意赞，为什么你点创意？一站你没有点点起这个欢乐站，我的天啊！哎，我刚好看到我们点了，我没看到就没有点吗？不是这样的吗？对吧？但是我发觉哦，原来真的不是，所以啊，求主怜悯帮助我们哦。所以我就跟大家讲呢，以前攻击我们分三次，现在无所不在的数字世界的精准的投喂我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一个手机解决到完，哇！我跟你讲，真的太危险了。我们现在的处境啊，所以呢，这个三个，这个的无所不在哦。他眼目、肉体、精神，其实说白了，其实跟我们昨天的分享是蛮一致的，就是时间、 专注，它等于什么呢？爱的表达就是心的流向，渴望、渴慕跟爱慕。其实简单，就是说我们今天如果我们对这个手机哈，已经是上瘾到一个地步，就是说成为我们生命一个很重要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啊。会发觉很难出来的哦，所以我就想把下周的这个蓝房呢，特别要针对这个东西来到去下功夫哈、哦，特别很重要啊、哦。所以我们在这里能看到呢，就是这个无所不在呢，这个真的很可怕啊。而且我跟你讲，社交媒体啊、哦，我跟你讲一个事实呐、啊，我今天我真的下足功夫跟你分享啊。OK，那我下足功夫给大家。讲啊，那其实呢，有一份研究报告哈，他说普通的成年人呢，每天平均哈，他是做了研究报告，研究了世界啊，他就来到去统计啊，然后呢做了研究，他就发觉到每个成年人平均每一天社交媒体上花2个小时，2个小时乘365天，等于超过30天，整整一个月。每年的社交媒体就是吃掉它365天，12个月吃掉它多少？吃掉它一个月的时间。所以相比之下呢，就是许多基督徒坦诚，他们每天花的祷告跟读经的时间不超过10分钟。OK，所以我们花时间在世界的时间远远超过我们花时间在神的时间，这不是意外，这是经略的证据。所以呢，你自己想想，一天你花多少时间在社交媒体，你就大概算得出你的时间哦。社交媒体的话，包括微信，包括脸书，包括 WhatsApp，包括淘宝，包括短视频、抖音、小红书，全部包括啊。所以就讲说，原来每天一个成年人大概花2个小时，哇，我的天呐！所以就是讲，一年呢，你是一个月是在刷手机的，求助联邦是吧？那么呢，看社交媒体刷刷朋友圈之类，我告诉大家呢，我可以很有责任的告诉大家。它的坏处一定比好处好啊！它大部分到最后都是一堆的坏处，为什么呢？因为世界的三把刀。第一呢，我给大家看的第一份的研究报告啊，他说什么呢？那个研究报告呢，就讲到说，2018年1月份做的啊，针对10到19岁的青少年，共有45项，他的参与的青少年有153千，15万3千人，3000多人的青少年参加。他发觉到呢，4项的研究结果呢，均衡呢就发觉到呢，那些常常看社交媒体的青少年，他的忧郁症状是增加的，焦虑是增加的，孤独感是增加的，自卑感也是增加的。虽然他说呢，他的指标呢是小。但是是显著的相关性，所以也就是说呢，你没有看朋友圈，反而你不会孤独感、焦虑、忧郁或者是自尊心受挫，但是反而你看又会影响。我的天呐！然后呢，另外一个研究报告呢，就是它是针对青少年及年轻人哦，16项的研究的这个综合标准哈、哦，他研究的发觉到的社交媒体使用量和焦虑跟忧郁的严重程度是成正相关，也就是说，你用越多的社交媒体，你越什么呢？你越忧郁越焦虑啊，你用越少，你就越少忧郁，越少焦虑啊。所以他就讲到，这个或网络歧视与他人比较，依赖社交媒体寻求认可，以及网络霸凌，均与更差的心理健康结果相关。所以呢，少看朋友圈，反而人更快乐，反而人更喜乐，这是。 研究报告里面不只是一份，太多份了啊。那我们讲说，那这对年轻人嘛，对老年人呢？啊，上海老人研究哈，2024年上海进行一个1万6千人的退休人士，介于平均年龄68.49岁哈，的这个86.7%是已婚跟配偶同住，然后呢51%男性，49%女性，他就去研究他们的评估哈，他就发觉到每天使用社交媒体超过6小时的老年人出现焦虑风险更高，出现忧郁的风险也显然更高。研究结果表示，退休老人活跃，在社交媒体的群，每日用超过6小时成瘾的，他们的焦虑跟忧郁状况呢，是抑郁状况呢，是有显著的关联。所以呢，我们从老到少都看了一遍了，就是讲说，越用社交媒体，越什么，越竞争妒忌比较，越忧郁，越焦虑。所以伙伴们，你知道应该怎么做了吧？哈利路亚！所以呢，我们正面对什么呢？我们正面对的是与世界连接，或者与神连接。神是无所不在，现在世界呢也做到无所不在，对吧？对吧？那个 Starlink 呢，已经变成一个什么呢？Starlink 已经变成是你只需要能接到卫星，你在世界哪个角落都能上网啊、哦。当然，它还没有普及到全世界，但是我相信一定会普及的啦。所以现在呢，就是讲说数字连接给我们一个联系感。但那种的联系是薄弱的、表面性的、容易让人空虚的。相比之下，圣灵的连接跟神的连接、弟兄姐妹真实团契的连接是有重要、有重量、有医治能力，可以塑造生命。但是如果我们的时间已经被数字连接占满了空间，圣灵哪里还有工作的地方呢？你说呢？所以今天我就跟大家讲，要么世界勾你，要么你被神勾。所以今年是很十字架的一年呐、啊。所以呢，我觉得那个的勾哈、哦、会越来越强，越来越强啊。所以今年天与地勾，勾住神的同在，或者是勾住神或世界勾你啊、哦，有钉才有勾哈、哦。所以呢，要放下手机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一个十字架的对付了，对不对？所以呢，来临的禁食，我们就禁手机吧，好，我们就禁手机，每天只有固定的时间可以看手机，其他时候一律不看手机。那当然你会讲说，哎，没有啊，人家要找我怎么样啊？那我就会跟你讲一个咯，没有以前没有手机的时候，你又不觉得这样？以前都是家里固定电话的吗？啊，但是现在有手机了，你就觉得不能吗？我觉得这也不对，不是吗？求主怜悯帮助我们啊、哦！所以呢，你会发觉呢，今天要么世界勾你，要么神勾你啊，这个是肯定的啊、哦。所以求主怜悯帮助我们我们真的是能看到呢，今天呢，我们真的要学会居住在神里面和神 mano，不然的话呢，我们一定是什么呢？给世界 mano 了哈，所以呢，无处不在世界的灵，也就是被称为无处不在世界的三把刀。所以呢，以前攻击我们是分开三次，分开三样，现在一个手机就能将我们打倒了。你想看现在厉害吗？所以这种无处不在的世界的灵，用的世界的三把刀，他会用各样的媒介用。还是老戏，旧戏，重唱，老戏重讲啊，然后呢，用回同样的方法，给大家一个反思哈。来，我请良善主持人大声帮我宣读出来哈。
给大家一个反思，试试数字安息日的操练，每天选一段时间，哪怕只有几个小时，完全断开数字连接，不看新闻，不刷 不刷社媒，不回工作信息，把那段时间献给神，看看你的灵魂发生了什么改变。阿门。
Amen。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接下来会花时间去禁掉的一个东西了哈。所以来临周二的，我们就一起去针对这个部分，然后我们找出一个解决方案。我觉得是一定是可以的。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已经不再是一个我们讲孩子的问题，也已经不再是一个孩子啊，就是喜欢玩电游啦，喜欢玩 iPad 啦，玩手机，不是这个情况已经严重到一个地步。我们看到现在呢，以前我们新年的时候，我们回到老家去看我们的长辈，然后呢，以前呢是长辈骂我们说："哎，你一年回来一次，你刷什么手机了？放下你的手机。"现在呢，你回去呢，你发觉那些老年人都在刷手机，反而你年轻的要看着他说："哎，爸爸，你可以不要再刷手机吗？"你会发觉是不是这个情况？所以老年人现在也上瘾手机，上瘾的多厉害的情况，这也是一个事实啊。所以现在不是年轻人的问题啊，老年人也是问题啊，我们自己也是这个问题啊。你想看，我跟大家讲啊，有多少次我去牧者的聚会，我看到上面讲到很多牧者在那边是刷手机的啊，刷朋友圈啊，刷脸书啊，刷什么一大堆啊。你以为我没看到啊？我都看到很多，跟你讲。所以我就跟你讲，连牧者都掉进去啊！跟你讲，所以一定要我们要认真看待这个问题，认真去找出解决方案去解决这个问题，你说对不对？所以呢，我自己也跟大家承认嘛，就是我记得有一次哈，我记得哇，那时候就是，就让我感觉有点像这样，身体累了，但是就觉得说，想放松一下。想放松一下，身体累又不是很想睡，所以你就躺着床。躺着床的时候，你就拿手机，然后呢，原本是按个微信回信息很快的啦啊。那结果回了信息，他就把我带进按啊按啊，看到下面有新闻，结果按进那个新闻过后，就变成短视频。那短视频一按进去的时候呢，就开始，哎，这个很可爱啊，这个可爱，这个可爱，哇，这个很可爱，这个很可爱，一刷刷刷刷刷，哇，跟你讲，刷到早上，我的天呐，我自己都觉得说，我的天呐，什么鬼呢？这个东西，这个简直是鸦片上瘾。怎么可能的？我才刷几个而已，怎么到早上了？我跟你讲，哇，那一刻我真的是晴天霹雳，我就发觉到这个智能手机真的是中毒啊，中毒啊，真的太毒了，真的是。所以呢，我跟大家讲，就是说这科学都计算了多巴胺有多少喂给我们的，让我们停不下来啊。所以呢，那次过后我就做决定了，就是说我的手机就不进我的房间了啊，就不要再进房间了。所以呢，当然你会讲说，我的手机在设闹钟，那没关系，你就去买个闹钟啊，不然的话呢，你就另外就是说，你的手机就放在你的门口就好了，手机永远不进房间。我觉得这个部分你可以做得到的，基本上你已经得胜50%了。我跟你讲，真的停不下来哦，我觉得是你不可能，怎么可能到早上啊？我的天哪！但是真的到早上哦，那我就想说，以前是祷告到早上的啦，现在刷手机到早上，你知道多定罪感、多控诉感、多挫折感、多挫败感吗？真的是我的天哪，真的是，但是这是事实哈。那接下来呢，是我们要讲的现代的型智能手机，就是两者刚才讲那两者的无所不在哈。还有这个交通速度的整个的两者的一个枢纽与路口啊，所以呢，今天我要跟大家讲呢，我们手机已经变成我们现代的偶像。如果说交通是行，身体，数字是行的思想，那么呢，手机是介于两者的枢纽。是现代人行的核心工具。手机不只是一个通讯工具， 它更是我们的相机、钱包、地图、娱乐中心、工作平台、社交窗口，它几乎是我们的第二个大脑，甚至可能是第一大脑。今天你会发觉蛮可怕的一个东西，我跟大家讲，真的蛮可怕的。今天呢，你会发觉很多的年轻一代哈，他已经用这个DeepSeek，ChatGPT。这种 AI 的工具呢，用到出神入化，要吃什么问人工智能，要喝什么问人工智能，要什么东西都人工智能。等到一个地步，他脑都不用需要想东西了，他只需要学会问。那么呢，对方就会告诉他应该怎么做。我真的觉得慢慢我们的脑会退化，就是问豆包，对，问豆包，所以脑真的会退化。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今天其实我也发觉有太多人，今天你能看到呢，网络呢已有很多很多 AI 做的音乐啊，或者做的竞拍哈。我觉得这个也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因为 AI 的竞拍一进来哈，很多的真正竞拍的人都不想再录了，因为浪费时间嘛。那么呢，这个 AI 的竞拍其实它到最后它能让我们很有感情，但是它很难带我们进到灵里的。你知道我写的那首歌啊，我是不断的更改，不断的更改，不断的更改，不断的将人的。就是说，将对神的渴慕，送进去那首歌，是不断的改到一个地步，它就能带出一个有一种感动啦。但是呢，其实有很多他们 AI 做的歌，他们没有，他们就是随便打几个字就变成歌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想赚钱嘛，所以呢，你就做这个动作的时候，那很多人按你的观看数量，你就可以赚钱嘛。所以很多就是这样的方法做。那到最后你会发觉呢，就是说，歌很好听。音乐也很动人，但是就是缺了灵魂呐、啊，所以这个真的是很可怕的。所以要这个，我觉得接下来真的要思想，这个，哎，我也不懂啊。但是这个路真的是一边走边看边祷告了啊。然后呢，一项研究报告呢，他就发现呢，大多数人醒起来后第一件事就是看手机，睡前最后一件事也是看手机。手机是我们第一个见到我们，也是最后一个陪伴我们的，这就是问题啦。这个研究报告里面就告诉我，极大部分的人都是以这个现象。当然啦，他讲的是现代的这个的人呐、啊，如果住在乡村的或者老一辈的，可能未必。但是如果在祖国的话，我觉得好像也是一样啊。所以我今天想问的话，我们每一天是圣灵早安，还是手机你好？求主怜悯帮助我们啊、哦！我觉得这个课题我们是一定要去面对了的啊！如果说我每天醒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手机，最后一件事情还是手机，那基本上就相等于这个Timothy Keles 就是提摩太凯勒他所说的哈，他说什么呢？他说的他说什么呢？他说我要直说，许多基督徒而言啊，然后呢，手机已经成了一种功能性的偶像，偶像不一定是一尊雕像，任何东西只要它在你心中比神更重要，比神更能给你安全感、意义感、满足感，它就是你的偶像。哇哦！哇哦，有没有人讲到这里的时候，真的要跟神说：“神，我要悔改。”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值得我们去思考。我们不能一边说爱神，一边在偶像化手机；我们不能一边在爱神，一边把手机看为比神更重要。比神更能给安全感， 比神更能给意义感，比神更能给满足感。求主怜悯帮助我们。我们看到100年前呢，中亚病夫，这个英国把鸦片卖给了我们，祖国。现在100年过后，网络就是现代的鸦片哈。那么呢，清朝的时候，是鸦片的样子，现代的这个鸦片就是这个样子啊。我想真的很值得我们去深思，再深思，再深思哈，真的是再深思啊。这个圣经里面呢，就讲到说哈，不可为自己做偶像哈，然后呢，也不可以做天上、地上、地下各种的形象，不可跪拜，也不可侍奉他们。在这里呢，我们能看到，任何东西若占据了神应有的位置，比神更重要，就成了偶像。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真的值得我们去，认真去看待、认真去对待的一件事啊。今天我们能看到呢，这三种哈，这三股的，这个，我们看到偶像的崇拜，大概我们能看到从以色列人呢，当然更早我们就看到了。我们当然老实讲，你如果我们看亚伯拉罕，他们在乌尔的时候，他在他的原本的居住的地方都是拜偶像的，甚至我们能看到的，即便是到了这个雅各哈，当时候他不是被拉班追着吗？他偷逃跑吗？他的太太拉利亚拉结哈拉结，当时也是将他爸爸的偶像偷走啊，所以他们很多都有拜偶像拜偶像拜偶像啦啊。但是到了他们到出了去了埃及，他们出了埃及，然后呢，他们就摩西就上山去来到去什么呢？上山去来到领受法版。他们就在下面呢，每个人拿这个金银这个东西，对不对？拿金，对不对？然后融化了，然后做一个金牛犊代拜了。所以这个是，这个就是一个偶像了。所以简单说，就是说任何的东西你依赖它多过依赖神，任何的东西你看重它多过看待神，任何东西你敬拜它超过敬拜神，它就是偶像。所以求主怜悯帮助我们，我们今天真的把手机偶像化了，我们真的得来到神的面前，好好的来到求他怜悯，求他怜恤，我们悔改，我们再次的回到他身边。今天我要讲的说，就像昨天分享的，我们把什么东西，我们把时间跟专注放得最多的，就证明我们对这个东西的爱。所以如果我们已经把手机范围是最多的时间跟最多的专注，那无可否认，我们心的流向、渴慕、爱慕、切慕就是手机。所以，我们看这个手机的话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们跟主说，我们要胜过，我们不能让手机继续的这样影响我们。我们不然来做一个测验哈，来做一个测验哈，来我们请良善来大声帮我们宣读这个测验一下哈，来。
用这个定义来检验：一、手机不在身边时，焦虑；但祷告停止时，我们不焦虑。二、手机没电时，我们会想尽办法充电；但灵命枯干时，你不着急回到神面前。三、我们愿意花几千令吉买最新的手机。但你愿意在神面前花同等分量的时间吗？
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去思想这个问题哦，真的很值得我们去思想啊。老实说，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不能再假假，也不能再不正视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已经去到很严重的状况了的。所以呢，手机不在身边，我们着急，我们焦虑，这个祷告停止时，我们反而都不焦虑。 手机没电时，我们马上就想办法到处找充电宝，但是灵命枯干时，我们却不着急回到神的身边。我们会花几千几万去买新的手机，但是我们会愿意花同样的时间分量在神的面前吗？我觉得这都很值得我们去思考。手机在侵略我们，在争夺我们，如何呢？我们看到。第一层时间的争夺啊，我们又回到昨天的课了啊。第一呢，它偷走我们的时间，让我们在不知不觉前把最好的精力给了屏幕，而不是给神、给家人、给真实的关系。第二层注意力的争夺，神学家这个塔纳斯威拉德说，过。你所默想的最终会塑造你。当我们把注意力被手机占据，我们的心思就会被世界塑造，而不是被神的话塑造。第三，渴望被争夺，手机不断的刺激我们更多的娱乐，更多的认可，更多的刺激，它让我们灵魂越来越浮躁。越来越无法在神面前安静等候。诗篇27篇第四节说：“我有一件事诚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但浮躁的灵魂已经很难有这种的渴望。所以你看哦，这个我们看到今天一个手机。基本上哈，就是将我们的整个的时间、专注、爱的表达完全的争夺掉了，所以求主怜悯帮助我们，我们真的要好好去思考这个问题，好好去面对这个问题，真实的见证。有一位弟兄哈，他分享他的见证哈，他就这样讲的。他说有一段时间呢，他每天都刷手机超过6个小时，他的祷告几乎是完全枯干。有一天呢，他读马太福音，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什么割出来丢掉。他感到圣灵深深的对他说话。他不是把手机丢掉，但他开始严格的限制手机啊，手机不进卧室啊。然后呢，每天早晨第一个小时只有圣经祷告，没有手机。他说3个月过后，他的灵命经历是他多年未所经历的，他就复苏了。不是手机毁了他，而是他让手机成了他灵魂的主人。当他夺回主权。把神放在第一，一切都改变了。我觉得这个我们是可以做到的啊，我们是可以的。这也是一个弟兄的一个真实的见证啊。然后接下来我说我们可以这样做哈，那这是我是给大家一个反思，一个思想，所以大家先去思想想想，我们来临的周二，我再将一些的规范，我们可以做的，把它规范出来，我们就一起做啊。一个人不容易做，但是呢，一堆人就更加容易做啊。所以我们现在我觉得几个方案可以给大家思想的哈，来，我们请梁善。大声宣读给大家听一下。
具体操练一：明天早晨，在你看手机之前，先花10分钟祷告或读经。二，在手机上设定屏幕时间限制，特别是社交媒体。三，吃饭时把手机放到另一个房间，专心与家人或弟兄姐妹同在。四，睡前1小时手机静音，用这段时间默想神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几个的具体的操练，我们可以去思想，可以去想了一下哈。现代的衣食住行已经不是古代的衣食住行哈，所以我想这个行的部分呢，手机也好，数字世界。 联网也好，或者是现代的交通速度也好，这些所有的这个，我们真的得坦然的、真诚的、诚实的去面对的哈。所以大家回顾一下我们跨年的时候呢，我就跟大家讲呢，2026 VR War，对不对？那这是今年这个。这个世界杯哈，世界杯我都没时间看到啊。OK，世界杯呢，它的那个标志啊，那世界杯的标志，如果我们把它画出来的话呢，大概它的意思是 VR War 哈，就是War 1126哈，所以我就讲说，2026年呢，在这里的 War 26当中呢，当然它当然包括我那时也讲，当然包括是实体的战争，但是呢，这里讲到了1亿的 War 呢，我就列出有三个哈，三个层面。那第一个呢是最核心、最危险的，就是眼睛跟什么呢？眼睛跟耳朵。Eyes and ear 就是两个一嘛，对吧？然后呢，眼睛是身体的身上的灯，信道是从听到而来。所以今年呢，我们看到第一个层面的战争是什么呢？是眼睛跟耳朵。第二个层面的战争一呢是什么呢？是娱乐媒体。跟情绪啊，媒体麻痹良心，情绪取代理性与真理，他们随从自己的情欲，给自己增添好些师傅。提摩太后书所讲的哈，所以这里呢，我们能知道呢，看到今年的这个娱乐，还有呢，情绪这两个东西呢，是我们第二个层面的这个的打。这个的征战哈，那第三个层面呢是教育啊，教育就是你可以讲是真理哈，还有呢环境，你也可以讲是属灵哈，也就是说呢，在这里 education and environments 就是世界观在教育中的塑造，信仰在环境中的稀释，所以呢，圣经讲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当教育去神化。环境正常化罪，属灵征战已经赢一半哈，所以呢，我们能看到呢，这个是在我在跨年的时候就跟大家讲的三个层面哈，三个层面的这个的意义，三个层面的这个就是我们能看到这个世界杯 VR War 1126，就是2026年会有这样的。战争，我列出最有可能的就是这三个层面，所以今天我们看第一个哈，第一个现代的型交通就什么呢？交通是速度，立刻马上现在，你可以讲是着急急躁的灵啊，焦灼的灵，这些都可以，就是刚才我们所看的那个圆门巴哈的灵啊，所以巴哈的灵，你能看到呢，他们能影响的是什么呢？它能影响我们的眼睛，包括耳朵，包括娱乐，包括情绪啊。当然，这个巴哈的这个影响也影响在整个的世界的观也是这样，马上立刻现在啊。那第二是什么呢？第二是现代的形式数字的连接，无处不在世界的灵，他用的世界的三把刀，他同样用的也攻击的也是眼睛、耳朵，过后呢是娱乐，然后呢情绪，然后接下来当然他的媒介所散发出来的很多的教育是跟真理很有冲突的，当然他所塑造的整个的环境。所以呢，今年我们真的在这个战争啊。第三是偶像啊，偶像的灵啊，我们已经把这个社交，把这个形已经变成我们生命的一个偶像，所以呢，我们看到同样影响的也是这三个层面，所以我想呢，今年这三场战是 打得淋漓尽致啊，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来到去，我们真的要守护我们的眼睛、耳朵，守护着我们的娱乐跟情绪。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把手机放在一边，然后呢，我们让真理更多取代世界的价值，我们让属灵更加取代现在的世界的整个大环境。这样的话，我想我们这场仗还是可以得胜有余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我们可以怎么做嘞？我们可以一起这样做嘛哈，就是说我们现在我觉得，第一个反思就是。是说交通，就是下一次坐车、等车、开车、走路时，试试不掏手机、不塞耳机、不打开电台、不看媒社媒，只是安静的祷告，或者是默想一段经文，把行的时间还给神哈。那第二呢是就是跟数字的连接。试试，操练试试，每周选一段时间，哪怕是，几个小时或者主日的早晨，哈，完全断开数字连接，不看新闻，不刷社媒，不回工作信息，把那段时间献给神，看看我们的灵魂发生什么改变啊。第三呢，就是我们操练的可以是，从明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不是看手机，是先花10分钟、15分钟跟神祷告说话。手机设定屏幕时间限制，特别是社交媒体。吃饭时把手机放在另一个房间然后呢，专心跟家人、弟兄姐妹吃饭。睡前1个小时手机静音，把这段时间留给默想神哈。我觉得这几个东西我们可以去思想，可以去深思，我们是可以去做的哈。圣经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啊。所以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真的不能效法这个世界，因为现在这个世界的行就是走着这套的逻辑。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啊，我们要审查和为神的良善、纯全跟可喜悦的旨意。最后把行还给神，把路途上的时间归给祷告，把数字连接的空间。归给团契，归给圣经和团契，把手机霸占的第一归还于神的同在。我想这个东西是我们可以做的，求主怜悯帮助我们啊！我觉得我们这个东西是真的可以，所以我就有列出了几项了哈，可能我们在来临的周二，我再跟大家分享啊，就是可能我们可以选择做的就是，当我们每个安息日进到安息日，进到安息日的那个晚上哈，就是说太阳一，周五太阳一下山。我们就把它列为无手机的时段，也就是说，当我们安息日周五太阳一下山，我们就不用手机，一直到周六早上。所以我觉得呢，把这个东西变成是我们的一个习惯，我想呢，以后人家知道了，他反而会尊重我们。好，我知道你的安息日的前段你是不用手机的，哈利路亚。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让我们把它变成一个，我们信仰中的一个文化。我觉得这是可以的啊。等我思想一下，可以怎么进行，然后过后呢，来临的周二。 蓝房300的时候，我再跟大家分享哈。然后呢，同样我们来临的周六有余酒明星，再跟大家一起探讨啊。然后来临的周二我们有直播课，来临周二我们蓝房，我会跟大家分享更多我们关于怎么胜过这个手机。那过后呢，周三我们继续有直播课，我们会跟大家分享关于衣食住行的感谢主，所以盼望今天晚上的课多多少少带给我们一些的启发，带给我们一些的亮光，带给我们一些的开启哈。所以我们就可以一起的来到去，一起的来到去，突破我们生命的一些的关卡其实这样的征战，其实它不是一个，不是一个，没根据的东西，这是大部分基督徒都在面的东西，世界的每个人都在面对的东西，连牧者们每个也在面对的东西。因为我有去牧者的聚会，我看到有好些牧者都是在那边刷手机、刷朋友圈，那有好些牧者哇，真的会花好几个小时去写他的朋友圈、什么圈之类等等。其实懂的都懂哈，所以这个不是弟兄姐妹的问题而已，也是我们每个牧者都面对同样的问题所以求主怜悯帮助我们，我们真的要来到去胜过所以我们用这首歌来到结束这今天的聚会，然后呢，求主怜悯帮助我们这个时代
耶稣，我们欢迎你，荣耀的君王，我们欢迎
这个时代我们要
犹大的
用
狮
敬拜来征战，
得胜
祷告来得胜，哈
利
路亚，
开口，
哈利路亚。
耶稣时代，这时代，我们用心来征战，
谢谢弟兄姐妹的参与，我们周六见，祝大家神同在每一天。